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今年第一月开始，一月份开始，我们在华语团契有个改变，就是我们开始查雅各书。
今年一月份开始，我哋华语部嘅开始查经有个改变，就系由雅各书开始。
我们一开始第一章就是查到试炼与试探，还有听道与行道。
我哋第一章查嘅系试炼与试探，同埋听道与行道。
雅各劝勉当时散住在各地的信徒们。
雅各劝勉当地散地周围嘅嗰啲信徒。
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因为当时他们不单止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经历各样的苦难，
经历过各样的苦难，
他们也被试探，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
他们被试探，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
以致他们也会犯罪跌倒，
以致他们犯罪跌倒。
试炼与试探了，对信徒好像是这个两面的夹攻了。
试炼同埋试探好似对信徒系两面嘅夹攻。
我们信徒好像经常是腹背受敌的。
我哋信徒好似系背腹受敌。
试炼是从神来对我们的考验。
试炼系从神嚟俾我哋考验。
那试探呢？是从我们自己的肉体跟撒旦来的攻击。
试探呢就系我哋自己肉体同埋撒旦嘅攻击。
跟他的引诱。
同埋佢嘅引诱。
这不是早期教会他们那个独有的现象。
这些不是早期教会独有的现象。
这也是我们历代信徒，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会必然的经历。
是我们历代信徒，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所有经历。
我们在讨论这个试炼与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中间会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或是刚刚信主的，他们会产生疑问。
当我们讨论这些试炼和试探的时候，我们慕道朋友会有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呢，他的生活中的试炼跟他的试探这种引诱不会减少。
一个未信主的人，为什么一个信主之后会经过他试探和试炼不会减少的呢？
这好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要比信主之前更多了。
他不单止没有减少，而且未信主之前更加增多了，
而且感受到说生活好像比以前信主之前更艰难了，
而且感受到是比信主之前生活更加艰难。
信主反而受更多的苦，那信主有什么好处呢？
信主之后会更受更多苦，那信主有什么好处啊？
神不是应许他的儿女他要赐福给他们吗？
神的应许不是要赐福给他的儿女吗？
所以这样子产生的疑问是一种我们对救恩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于这些疑问，就是因为我们对救恩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没有全盘的认识，
没有全盘的认识。
我们的信仰是跟一些民间的一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信仰和民间的信仰是有点不一样的。
不是一个求福避祸，也不是一个功利的信仰。
不是一个求福避祸或者是功利的信仰。
神赐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注重在我们眼前的福利而已。
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着重在眼前的福利一样。
他是给我们有更高的一个目标，有一个神的救恩是有更高的目的。
他有更高的目标和目的。
他是有计划的，是为了在我们一生中来带领我们。
他有计划的，而且引领我们一生。
只等到我们进入到永恒。
直至我们进入到永恒。
进入到神荣耀的同在。
直到去神的荣耀同在。
我们对一个信徒而言，神的救恩不是过去的一个事件而已。
我们对一个信徒说，神的救恩不是一个过去的事件。
悔改得救只是一个起点。
悔改得救是一个起点。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由那时开始，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接管我们的生命。
接管我们的生命。
神的拯救是我们在我们身上是不断的继续的进行的。
神的拯救是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进行。
是一生之久的生命的历程。
是一生之久的生命的历程。
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要彻底解决我们人生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一个彻底解决我们人生的一个问题。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有肉体。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有肉体。
还是有罪的在那边不断的在有权势在引诱我们。
而且有罪的权势不断地引诱我们。
所以这神的拯救是在现今的时候是要来对付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罪的问题。
所以神的拯救是对于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罪的一个拯救。
我们可以分一下，在过去的时候神救我们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我们分开一下，就是神救我们是脱离了罪的刑罚。
现在呢，神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
现在呢，就是脱离罪的权势。
在将来之后呢，他要彻底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
将来呢，是彻底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
一直等到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他面对面。
一直到新天新地，我们同他面对面。
那时候救恩才完成。
到那时候救恩才是完全。
我们因为我们是肉身的有限，我们有有限的眼光。
我们肉身的有限，所以我们有有限的眼光。
往往我们会错误的把部分看成全局了。
有时我们会错觉将部分睇为一个全部。
也会把过程当作结局。
或者将一个过程变成一个结局。
有时候我会把现在看成永远。
或者将而家睇为一个永远。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罗马书这个八章里面的这些宝贵的信息。
所以我今天来看罗马书八章里面宝贵的信息。
求圣灵教导我们明白救恩的全盘计划。
求圣灵教导我们看到明白救恩的全盘计划。
神的儿子降世造成了肉身。
神的儿子降生到成为肉身。
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
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
他的救赎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的救赎工作到底是做什么？
神拯救我们，他的旨意跟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神拯救我们的旨意和终极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经文来寻求答案。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来寻求这些答案。
为了鉴于衔接于今天的经文，我们把罗马书前面几章的信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将前面罗马书那些简介一下，前面那些 几卷的书
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主要信息就是福音的内容。
罗马书第一至第五章是主要是讲到福音的内容。
这里包括人的罪，还有基督的拯救，还有人的因信称义。
包括人的罪、基督的拯救和人信因信称义。
在第六章、第七章，一开始是从这个受洗归入基督开始讲起。
第六到第七章是讲由开始由受洗归入基督。
讲到信徒的新生命与新生活的实践。
讲到信徒和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实践。
神救我们脱离了律法不再做罪和死的奴仆。
神救我们脱离律法，不再做罪的死的奴仆。
这是非常的好，可是呢，信主之后的新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好好，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
信徒的新生活绝对不是所谓的做花轿上天堂。
信徒的生活绝对不是坐花轿上上天堂。
因为我们中间很多人不知道花轿，因为花轿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好多人不知道花轿是什么，因为花轿是一百年前的事。
这个现代版是应该说是坐的宝马。
现在现代版应该是叫坐宝马。
这宝马舒服，里面还有优美的音乐，还有 GPS 可以找路
宝马因为 有美妙的音乐，还有 GPS 去找路。
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不是这样呢？
正好相反
相反。
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描写信徒的新生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在第七节描述的信徒的新生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他面临了罪的权势以及老我和我们肉体的征战。
或者是罪的权势或者老我的入面的征战。
第七章的挣扎到最后呢，你看保罗的最后的一个最有名的一句话，他最有名的一个呼喊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就第七章的结束是最有名，是保罗最有名的一句说话，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谁能够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呢？
这个第七章是保罗他是已经是信主的，他在描写他内心的一个征战。
这个第七章是保罗已经信主，他是描写他自己心内的。
这不仅是保罗他的呼喊了，
这个不单止是保罗的呼喊，
也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信徒他们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必然的经历，
也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是生命成长 中必经的经历。
神听到我们的呼喊，
神听到我们的呼喊，
他也知道我们的挣扎，
可以知道我们的挣扎。
因为基督在肉身经历过人间的苦难，
因为基督在人生的时候经历过苦难，
他也经历过试探与试炼，
他也经历过试探和试炼，
他得胜了，
他得胜，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在第八章的开始， 就是神的回应了。
第八章开始就是神的回应。
对，第七章最后保罗呼喊的回应。
是对保罗最后第七章的呼喊的回应。
他解释了，他说这边解释了神拯救我们的方法。
在这个解释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
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如今那些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的是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
感谢主啊，这是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位信徒的事情的拯救。
感谢主，这些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今天的拯救。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圣灵在信徒中的成圣的工作。
最关键的是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成圣的工作。
我们在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有三个位格。
我们三位一体有真神里面有三个位格。
这个最直接最亲密的参与我们信徒生命的造就的工作就是圣灵。
最直接最亲密的直接与我们信徒有工作的就是圣灵。
圣灵的工作也是在贯穿第八章的一个主要的信息。
圣灵工作也是贯穿在第八章的一个整个的信息。
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节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词重复的出现？
我们头先读的经节重复了，有个字重复咁出现。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叹息。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叹息。
这个我们来看这个重复出现三次这个叹息这个动词。
我们看这个重复三次的这个叹息这个动词。
第一次出现是在22节。
第一次出现是22节。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第二次这个叹息出现在23节。
第二次是23节。
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们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第三次的出现在26节。
第三次是26节。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说话替我们祷告。
这个叹息啊，一种呻吟啊。
这个叹息就是一个呻吟。
英文是 groan。
英文是 groan。
这是一种代表一种在忍耐等待的过程当中，
这个代表一个忍耐等待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现实 的困境所发出的一个呼喊这个感叹，
对我们现实的痛苦当中发生一个感慨。
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要实现的完美而产生的一种盼望，
而且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将来一个盼望。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受造之物的叹息。
第一个是受造之物的叹息。
这个第19节到22节的经文里面说到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第19章到22节，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所以这个粤语是念对了，因为这个是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在赫赫本是翻成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他从辖制中得到自由在英文跟原文非常清楚，是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头先广东话是读啱咗，系应该系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那这里的受造之物是指是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讲话受造之物是指什么呢？
首先我们这里的这个受造之物不可能指向天使。
我们这里首先不应该是指着天使。
因为天使服役的天使在天上已经与神同在。
因为服役的天使已经同在天上与神同在。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浮在虚空之下。
所以他们不是伏在虚空之下，
这个也不可能是这个魔鬼跟堕落的天使，
也不可能是魔鬼和堕落天使，
因为魔鬼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
因为魔鬼他们的结局是永远沉沦，
他们是没有指望的，
他们没有指望，
也没有拯救的，
没有拯救，
所以呢，他们不可能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他们所以不可以脱离败坏和辖制。
那这个是可能指向人类吗？
或者是指人类吗？
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信徒，
也不是很可能，肯定不是信徒。
因为这里他这个受造之物正在 正在等候神的众子，就是神儿女在末世显出来。
因为圣经有讲到系要正受造之物，正系等待神嘅众子，就系神嘅儿女。
所以他们不是神的儿女。
所以佢哋唔系神嘅儿女。
啊，他们也不可能是那些不信的人。
佢哋亦唔系唔信嘅人。
因为不信神的人呢，他不相信啊、基督的里面的永生。
佢如果唔信嘅人咧，唔相信基督嘅永生。
不信的人自己愿意伏在虚空之下。
唔信嘅人自己愿意伏喺虚空之下。
他们没有愿意啊、也没有这个。这个指望要进入到天上的荣耀，
他没指望去进入天上的荣耀。
所以这边唯一可能的这个受造之物就是物质的世界，
或者这个唯一可以的就是这个唯一可能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
还有就是地上的生物，
或者是地上的生物，
包括了宇宙中的日月星辰，
包括了宇宙中的日月星辰，
地上的山川海洋，
地上的山川海洋，
还有花草树木，
花草树木，
还有一切的植物跟动物，
同埋一切嘅植物同埋动物。
保罗现在这边用一个诗歌的方式，他把这些自然的界的万物呢，来做个拟人化。
因为保罗用诗歌将呢、这个自然界嘅嘢就成为一个好迷人嘅迷幻，
用人的那个角色呢，来为他们说话，
用人嘅一个角色去同佢讲说话。
我们都知道神造了万物之后啊，他又造了人。
我知道神做咗万物之后又做咗人。
然后他就歇了一切创造之功。
然后他就头低休息做咗万物之功。
那万物呢，明显的是为人而造的。
万物呢，好理解就是为人而做的。
人呢也是一切这个万物的代表。
人呢也是一个万物的代表。
所以呢，当始祖犯罪之后呢，人类受到咒诅，
所以始祖犯罪之后，人类就受到咒诅。
那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也说到，那个地也必为人的缘故受到咒诅。
系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嗰度话，地都受咗咒诅。
所以这边看到万物被连带的受到咒诅。
所以睇到万物连带受咗咒诅，
一同伏在虚空之下，
一同伏喺虚空之下，
在败坏的辖制之下，
在败坏嘅辖制之下。
最后会走向灭亡，
最后会走向灭亡，
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束，宇宙的结束。
这个就是世界和宇宙的结束。
虽然诸天和万物现在我们仍然看到他们在彰显神的大能的创造和奇妙，还有一切的美丽。
虽然现在诸天和万物仍然在彰显神伟大的创造和美丽，
但是他们受制于自然界的衰败的过程和定律。
他们受制于自然界的一个败坏和过程的定律。
我们在学化学的时候都学到一个叫热力学第二定律。
我们就是学化学的时候定有一个什
么热力学第二定律。等我等你。不用就是说这个定律就是讲说这个一切的事情，一切的都会趋向于一个最大的一个乱度或成一个最低的能量。就是说人任何东西都会逐渐的衰败，
所以是总体来讲就是尽量都会去到一个衰败的地方。
你譬如说买一个车子，你放在那边不开二十年后它也就坏掉了
买一部车如果二十年不开它就会坏了的。
这个衰败的定律呢，是在整个受造界都是存在的，
衰败的定律是全世界都在这里的。
那这个我们不仅这个自然界在衰败，现又加上人的犯罪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跟那个掠夺。
唔单止呢个自然界嘅个定律而衰败，而且系嗰个你生活上喺好多污染同埋环境嘅堕落。
所以就更加速了这自然界的这个衰败。
佢加速咗呢个自然界嘅衰败。
希伯来书第一章它描写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
希伯来书第一章描写到天地都要似衣服渐渐旧去，
这就刚刚讲到这个衰败定律，
就是讲到衰败的定律。
在末世的时候呢，这个旧的天地都要灭没，
在末世的时候旧的天地都要灭去。
耶稣也讲说众星都要坠落，
耶稣说众星都要堕落坠落。
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是 不断的膨胀的一个世界这个宇宙，可是呢未来根据马太福音讲的话，是一个将来要结束，是整个会一个萎缩，一个叫做 big。
我哋而家我哋宇宙越嚟越膨胀，但系喺马太福音嗰度最后结束嘅时候，佢会缩细咗。
就从一个 big bang 到一个 big crunch。
是一个从一个 Big Bang 去到一个 Big Crunch。
那在时空一切都要结束。
时空一切都要过去。
可是呢，他就讲说万物都要更新。
那万物都要更新。
所以呢，万物从被咒诅之后呢，他就好像泥人化，就一直在叹息。
所以咪阿万物被诅咒之后就一同叹息。
直到现在。
直到而家。
但是万物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万物都有个荣耀的盼望。
他们在这里讲到说，切切等候神的儿女在末世显出来。
他切切等候神的儿女在末世显出来。
当人在新天新地得到荣耀的时候，
当人在新天新地得到荣耀的时候，
被更新的万物呢，也连带着得到荣耀。
被更新的万物也连带到荣耀。
咒诅做连带做咒诅，荣耀做连带得到荣耀。
咒诅的时候连带得到咒诅，荣耀的时候连带得到荣耀。
对，这个荣耀的次序好像是这样子啊，就是从这个我们的圣经的新约里面看到的，就是说基督荣耀的降临。
就好像我哋新约嗰度睇到基督荣耀的降临。
然后呢，神的儿子得以分享基督的荣耀。
所以神的儿女可以分享到基督的荣耀。
同时呢，万物也得以分享神儿女的荣耀。
所以万物也可以分享到神儿女的荣耀。
那我们来看那个信徒的叹息。
我们看信徒的叹息。
在第十八节还有23到25节的经文中啊，我们看到了信徒的叹息。
在十八节、23至25节，我们看到信徒的叹息。
而且也看到盼望和等候。
也看到盼望和等候。
第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第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
第18节，经文是，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第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就这边，那个保罗说，我想啊，并不是保罗的一种想法而已。
佢呢度讲我想，唔系保罗一个想法而已。
这是一种肯定的一种确认。
系一个肯定嘅确认。
英文是 I consider。
英文就系 I consider。
表示一种从信心的观点去认知和判断。
从一种从认信心嘅角度去判断。
这句十八节是紧接着17节的下半句的话。
就十八节就紧接着17节嘅下半句说话。
这个紧接着是什么呢？是上面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就是讲话，如果我们同他一同受苦，也必同与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看，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现在的苦楚，什么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如果我们将它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什么是现在的苦楚，什么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罗马书描写我们的信徒是活在一个去旧更新的时代。
罗马书是描写我们的信徒是一个去旧迎新的新的时代。
从这个救赎历史看来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可是却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在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但是仍然未完全实现。
就在新约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今世，一个是末世，一个来世，今世跟来世。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今世和一个来世。
那我们呢要等到来世才能够完全实现天国的实现。
我们要来世才能够实现了天国的事。
那个来世呢英文叫做 the age to come。
那个来世的英文叫 age to come。
age to come。所以基督呢已经把我们从罪跟死的律中拯救出来，我们已经进入到神国的新的时代。
我们已经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已经进入新的一个时代。
我们不属于旧的时代。
我们不属于旧的时代。
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中活出这个新时代的新生命。
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新时代新生命。
这就是一个叫做已然却是未然的一个似非而是的却是真实的事情。
它是已然或者未然的一个事，也是一个真实事。
在对这个我们在这个新旧时代重叠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要存在一个新跟旧的一个张力。
这个新旧时代重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旧的一个争衡的张力。
这就是我们发现讲的我们的苦楚的来源。
就是讲出我们苦楚的来源。
这里的苦楚呢，并不是是为了基，不仅是只有为了基督的名而受到逼迫跟苦难。
呢度嘅苦楚唔系单单为耶稣基督嘅名受到逼迫同埋苦难。
我们从这个上下文看来，就知道说这个苦楚呢，包括在生活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活在这世界上，信徒面临的各种的试炼跟试探。
呢个苦楚系包括现今世代嘅生活，信徒面对各样嘅试炼同埋试探。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堕落受主的世界之中，我们还有一个软弱跟第九块的肉体。
因为我们生活是一个堕落和受造的世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软弱，
我们会受到罪和死的影响，
我们的受到罪和死的影响
所经历的就是我们人间的苦楚，
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人生的苦楚
明显的我们的身体疲倦，我们会饿会渴会受伤，
我们很明显的，我们身体会疲倦会饿会口渴会受伤
会生病
会生病，
我们的体力也会老化，
我们的体力也会老化
我现在就非常的能够体会这件事情
我现在就很能体会这件事情，
身上的零件一件件的坏掉
身上的零件一件件坏掉了，
然后我们会逐渐的老化走向死亡，
而且我们身体会逐渐老化走向死亡，
我们的精神呢，在精神方面呢，我们的精神会经历过很多生活的压力，
我们精神呢会受到生活上很多的压力，
我们情绪会受挫折会沮丧，
我们情绪会挫折和沮丧，
我们会灰心会失望会懊悔，
我们会灰心会失望会懊悔，
当我们的亲友过世的时候呢，我们会悲伤会难过，
我们亲友过世的时候我们会难过，
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的精力也会老化衰退，
我们的精力或者我们的记忆力都会老化
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描写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个虚空而且说的这个败坏瑕疵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衰败，会产生痛苦。
在这个虚空和我们受到核制的环境当中，我们会痛苦。
那像耶稣在地上他在地上有33年。
好像耶稣在地上33年。
他经历过人间的一切的苦难。
他经历过人生的一切的苦难，
一切的苦，包括他受到逼迫，他受到他也受到魔鬼的试探，他也经历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苦楚。
他受到逼迫，受到魔鬼的试探，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苦楚。
耶稣会累会饿会渴那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生病，有人说耶稣不会生病，我想耶稣没有生病过可是呢，他是经历到一切的肉体跟精神上的一切的痛苦。
他受到肉体和精神上一切的痛苦。
但是他没有犯罪。
他都没犯罪。
如果你是个画家我想请你画一幅耶稣的画像根据四福音书来画一个耶稣的画像。
如果你是画家，我希望你根据四福音书来画一幅耶稣的画像。
耶稣是我们榜样，你看耶稣的画像应该是什么样的画像？
耶稣的画像应该是怎样的画像呢？
我们马上就会在脑海中浮现说，我们看儿童主日学里面或者教室里面很多墙上挂着耶稣的像哦。
我们马上在我们脑海出现儿童主日学那里墙上挂上的一些耶稣的像，
那些耶稣像对耶稣是蛮英俊潇洒的，
而且那些像耶稣是蛮几英俊潇洒的，
他是蛮新潮的长发披肩的
他是几新潮的长发披肩
他是满脸是带着笑容跟慈祥，
他满脸是慈祥和笑容，
他好像手中会抱着一个小羊羔，
他手上面抱着一个小羊
背景是一个花园或是青草地
或者背景是一个花园或者是一个青草地
再加上一个溪水边好了
再加一个溪水旁
那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对耶稣画像的印象
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画像
其实呢，这样完美的画像是与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咁完美的画像是同事实不符合的。
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描写耶稣的画像是怎么样呢？
四福音书里面描写耶稣的画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到耶稣里面就一次描写耶稣受圣灵感动而欢乐。
我们在看到只有耶稣只受到一次圣灵的感动而欢乐。
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的。
那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的。
当门徒用耶稣的名去跟他的权柄去传福音的时候，赶鬼的时候，有受到很大的果效。
当门徒以耶稣的名和他的权柄去传道赶鬼的时候，他们看到极大的果效。
耶稣也分享他们的欢乐。
耶稣也分享他们的欢乐。
耶稣不是不近人情的，所以他也跟他的门徒一起欢乐。
耶稣不是不近人情的，所以耶稣都是跟他们一起欢乐。
不过他也提醒这些门徒说，最大的喜乐是他们的名字 记在心上的欢乐。
但是他也提醒他们，你最大的福乐是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是记在心上。
可是我们在翻法术的视频翻一翻看耶稣的所有的他的一些他的表情或他的那个情绪啊，我们发现是一位哀痛的耶稣。
如果我们将福音书翻来看一看呢，我们看到其实圣经上记载耶稣是一个哀痛的耶稣。
他痛恨罪。
他痛恨罪。
他看到这个罪对人带来的痛苦跟毁坏。
他看到罪带来的人的痛苦和毁坏。
当他看到众人为死去的拉撒路哀哭的时候。
当众人为死去的拉撒路哀哭的时候。
他心里就悲愤。
他心里面就很悲愤。
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哭了。
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哭了。
这是明显的这样的耶稣他看到这个事对人的一个破坏他哭了。
就是明显看到一个死对人的破坏耶稣就喊了。
另外我们看到说当众人欢呼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众人欢呼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知道他受难的日子近了。
耶稣知道他受难的日子近了。
同时他也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呢不久的将来就要被毁坏。
他也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不久将会被毁坏。
他就为耶路撒冷而哀哭。
他也为这个耶路撒冷而哀哭。
所以你在看的耶稣里面很多他的耶稣的这个举动我们知道耶稣呢他为了罪对人的影响他是经常哀痛的。
因为你看到福音书里面呢很多耶稣为了人的一个罪的哀痛而哀痛。
他在各样的苦难中忍耐。
他在各样的苦难中忍耐。
他忍受罪人的顶撞跟十字架的羞辱。
忍受罪人的顶撞和十字架的羞辱。
为了完成他救赎的使命。
为了成全他救赎的使命。
在以赛亚书也描写的这个我们的救赎是没有加薪内容。
在以赛亚书有形容他是没有加美形容美容。
他有一张经历困苦常经忧患却是坚忍不拔的一个脸。
他有一张经历困苦经常忧患坚忍不拔的脸。
他这也是一个充满公义对罪悲愤跟哀痛的脸。
是充满公义对罪和悲愤和哀痛的脸。
也是一个充满爱的脸他不愿有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
是一个充满爱的脸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愿得救人人得救。
这就是他来到地上的使命为了拯救世人。
他就是来到地上一个使命。
也是耶稣真正的画像。
这个就是耶稣真正的画像。
我是假如各位有画的天分的话请大家能够回去好好想想看耶稣的画像应该是怎么样。
如果你大家是有画画的天分的话大家好好想想耶稣的画像应该是怎么样。
那耶稣造成了基督造成的肉身受苦受难然后复活升天。
基督造成肉身受苦受难然后复活。升天
他进入到那个他原有的荣耀里面
他进入他原有的荣耀里面
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
基督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也为我们开了一个榜样
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导我们可以进入到将来的荣耀
这些一切都是领导我们可以进入一切将来的荣耀
受苦和得荣耀是不可以分的
受苦和得荣耀是不可以分的
与基督一同受苦是和他一同得荣耀的必经途径。
与基督一同受苦，同他一同得荣耀是必经的途径。
我们看看罗马书前面的七章里面有九次提到荣耀。
在罗马书是第七章是有九次提到荣耀。
那这前面七章的九次荣耀都是有关神的荣耀，或者是荣耀神。
好，都有提神的荣耀，或者是关荣耀神的。
我们这里读到的是罗马书第一次开始提到信徒将来要得的荣耀。
在这个罗马书第一次开始要讲到信徒将来要得到荣耀。
这也是在这个第八章十七节以后再三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信徒将来要得的荣耀。
在八章三十一节讲到信徒将来要得到荣耀。
譬如说十八节说到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好像十八节嗰度话，将来要显于我哋明。
第二十一节提到说神儿女的荣耀。
第二十一节就话神儿女嘅荣耀。
第二三节说到我们身体得赎，就是说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
第二十三节我们身体的得赎，就系讲我们得荣耀嘅身体。
第三节说叫他们得荣耀。
第三十节系叫佢哋得荣耀。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对我们将来这个荣耀有详细的描写。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将来的荣耀有详细的描述。
当主再来的时候呢，现有的世界要结束并且要更新。
将主再来的时候，而家世界要结束有更新的事。
新天新地降临。
新天新地要降临。
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
而且我们都要改变。
而且我们都要改变。
我们的身体要变成一个不能朽坏属天的荣耀的形体。
我们的身体是不能朽坏属天的身体。
进入到永恒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
进入永恒同基督一同作王。
不再有任何的罪和死亡。
不再有什么罪和死亡。
不再有受苦，也不再有悲哀和眼泪。
不再有受苦和悲哀和眼泪。
所以呢，我们看现在转上的受苦跟这个未来这种荣耀是不能比较的。
所以我们现在短暂的受苦和将来的永恒的荣耀是不能够比较的，
是不足挂齿 微不足道的，
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虽然有叹息，但是我们忍耐等候，我们迫切盼望主荣耀的再来。
虽然有叹息，但我们忍耐等候呢，有迫切盼望主荣耀的再来，
也盼望我们因此能进入到基督的荣耀，
也盼望我们因此进入耶稣的荣耀。
盼望的本质是基于神的应许。
盼望的本质是神的应许。
我们用信心去看那现在所看不见的。
我们用信心去看现在看不到的。
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度过现在的苦楚。
盼望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现在的苦楚。
我们在盼望中得救，我们也带着盼望得救。
我们是盼望中得救，我也带着盼望得救。
我们来效法基督，我们常与他一同有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志。
我们效法基督，同他一同有受苦的心志。
基督在地上的榜样是先经历过受苦才能够得到荣耀。
基督的榜样是先受苦后得荣耀。
所以我们在地上必须要走耶稣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我们在地上必须走耶稣基督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
才能够将来可以分享基督的荣耀，
才可以同将来有分享荣耀。
在这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
在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
他保证完全的救恩一定会实现。
他保证完全的救恩一定会实现。
我们悔改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 心里面。
我们悔改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这边讲到出手的果子，就是好像农作物开始收成的第一批的果子，
好像农作物开始收成的第一批的成熟的初熟的果子，
代表将来全部的收成必然实现，
代表将来全部的收成必然实现。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也提到说，信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里提到，信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是同样的讲到圣灵对信徒的担保，我们的救恩。
这个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圣灵和信徒的担保的一个救恩，
也担保我们将来荣耀的必然成就，
也是担保我们将来荣耀必然的成就。
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
我基督徒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在其他宗教没有这样子一个把握。
在其他宗教没有这样的把握。
在伊斯兰教，在佛教，在任何其他宗教里面这方面他们没有把握，所以将来他们是不是可以必然进入到荣耀里面。
所以伊斯兰教、佛教都没有这个把握，是不是他们将来可以进入这个荣耀里面。
最后我们来看圣灵的叹息。
最后我们来看圣灵的叹息。
第二十六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第二十六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我们的肉体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肉体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圣灵会来参与我们的 生命里面，他会担当我们的软弱。
但圣灵会参与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软弱。
在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会禁止我们，会警告我们不要犯罪。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警告我们，或者禁止我们犯罪。
圣灵也会催逼我们去行善，
他会催逼我们去行善。
因为我们软弱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
因为我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祷告。
我们不知道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我们不知道在祷告上能够与神有更这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也不知道我们祷告可以跟神有更好的关系。
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是按照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来求上帝。
我们祷告的时候仍然为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去向神求。
但是我们是受制于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和有限。
因为我们受制于肉体的软弱和有限。
我们对于这个最好的结果我们也没有实质的把握。
我们最好的结果都没有实质的把握。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学习耶稣如何祷告。
我们来学习耶稣怎样祷告。
耶稣主导人讲说，愿在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就是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
在耶稣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也是愿主的旨意成就。
在克西马利园。
愿神的旨意成就。
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
或者我们可以学习安静的在请圣灵替我们祷告。
或者我们可以安静的请圣灵为我们祷告。
他这里讲说，圣灵用无言的叹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
在这里讲话，圣灵用无言的叹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呢？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
我想说，我们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祝福。
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一个祝福。
圣灵在帮助我们，替我们，为我们祷告。
圣灵为我们，替我们，为我们祷告。
这是神，而且这个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
而且这个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
这个叹息是一种代表这个三一神这个三个位格之间他们这个特有的一种无言的语言。
这个叹息就是三一位神里面他的特有的一个。
是我们人的感官是没有办法觉察的。
如果用我们人的观感是很没有办法去观察。
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圣灵的同在。
我们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与我们的同在。
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来，让圣灵来带我们祷告。
我们完全将我们自己放下来，让圣灵带领我们去祷告。
这个在圣灵的代表是大有功效的。
这个是圣灵的代表是大有功效。
因为神知道圣灵的意思。
因为神知道圣灵的意思。
圣灵代表的内容是与神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
圣灵代表的内容和神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
那神必然成就这样的祷告。
神必然成就这样的祷告。
所以我们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放心，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完全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担心圣灵替我们代表。
如果我们不当我们祷告不完全的时候，不需要担心，因为圣灵会带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经常的记住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经常记住，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
不是我们要求神来成就我们的意思。
不是要求神来成就我们的意思。
这样子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必祷告了。
这样讲不是代表我们不需要祷告。
祷告是人的责任。
祷告是人的责任。
最好的榜样还是回到耶稣身上来。
最好的榜样仍然是回到耶稣的身上。
虽然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有一个同一个本体。
虽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有一个体是为一个本体。
照理说，耶稣跟天父是有密切的一个沟通的。
所以天父和耶稣是应该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沟通。
但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我看到耶稣是经常祷告的。
我们在四福音书里看到耶稣是经常祷告。
他去到山上，去到旷野。到海里面，到海边去就是祷告。
他去到旷野，去到山上，去到海那里都是祷告。
所以呢，我们要经常祷告。
所以我们要经常祷告。
圣灵是我们最亲密的祷告的伙伴。
圣灵是我们最亲密的祷告的伙伴。
祷告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祷告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所以下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要一开始就向神求很多的事情。
下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一开始就向神求很多的事。
我们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在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暗示里面，我们让圣灵跟我们一起同工向神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
我们安静，让圣灵一路带领我们去同神知道神的旨意来祷告。
第二十八节是一个大家都能够背下来的经文，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
第二十八节，我想个个都识背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是。我们经常误用的一段经节。
这段是我们经常误用的一段经文。
前几天看到 说有一个美国的大兵，他就到土城去去堵这个，结果一下就拉到拉那个饺子，就是吧，饺子虎是吧，就拉了几百万下来啊。
有个美国兵去赌城拉个老虎机，就拉咗一拉就拉咗几万万几十万来。
这个是不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呢？
这个系万事都互相效力呢？
有时候这个到店里面去不想买东西的，一下看到哇这个大的 sale， 赶快就下手买了啊。
有时去到铺头本来不想买嘢嘅，点知见到大减价就买晒啦。
这是不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呢？
这个系咪又系万事都互相效力呢？
这边我想说这边讲的万事互相效力是讲到说哈，是一个爱神的人，而且是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
我想这里是讲到一个爱神的人，就是而且是一个按神旨意被召的人。
他就是说这个是指所有的信徒啦，因为这些就是信神就是爱神的根基啦。
是指所有的信徒的爱神的一个根基。
掌管万有的神呢，在万事中做工，也借着万事做工。
掌管万有的神在万事中作工，也是藉着万事在作工。
甚至我们的我们的受苦，我们的软弱或失败，也是神可以用来为我们的益处。
甚至我们的受苦、软弱和失败，藉着这些一切都可以使我们得到益处。
要注意这个益处是到底什么益处了哈？益处呢是对我们这个属灵的益处。
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益处？就是我们属灵的益处。
那它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
塑造我们的品格。
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盼望。
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盼望。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呢，它叫一切发生的事都互相效力。
是神叫这些事一切发生，就是叫是我们爱神的人互相。
他为的就是要确保我们可以到达终点。
他确保我们是可以到达终点。
是要让最终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可以实现。
是最终的救恩可以在我们身上实现。
让他的目的可以达成。
让他的目的可以达成。
进入到我们要进的荣耀里面，
进入到我们要进入的荣耀。
那这救恩的目的达成，那救恩目的是什么呢？
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功夫来救我们呢？
神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功夫来救我们呢？
我们知道神创造 万物跟人类好像就是用话语跟六天就成就了。
神创造万物和人就是用言语和六日的时间。
神说有就有，秘密就立。
神讲有就有，命令就有了，
好像是很轻而易举的，
好轻而易举的。
但是呢，我们来看神的救赎的工作，却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作。
但我们看神的救赎的工作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作。
他必须派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
他必须差遣他儿子独生。
在地上要33年受苦。
在地上33年受苦。
而且要钉在十字架上受难。
而且钉在十字架上受难。
然后复活升天再来。
然后复活升天再来。
好像非常的这个复杂
好像很复杂，很复杂
非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在这个救赎的工作上面，
好像很大的经历在这个救赎上面。
而且呢，他要差遣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心中，
而且他差遣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心中
信徒软弱的时候呢，圣灵就帮助他们成圣。
圣灵软弱的时候，圣灵就为他们祷告成圣。
信徒不会祷告乱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替他们用叹息为他们祷告。
信徒不懂祷告乱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用叹息为他们祷告。
这些信徒是非常烦的
这个信徒是同他们。
那圣灵呢，不断地帮助他们。
那圣灵不断地帮助他们。
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呢，叫我们将来为的是我们要能够进入到荣耀里面。
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我们将来会进入荣耀里面。
为什么要拯救人类
为什么要拯救人类
是不是只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天堂，进入到荣耀就是他的目的呢？
是不是我们要入天堂，入荣耀就是他的目的呢？
有很多人讲说这个黄金街黄金街这个黄金屋很多很美丽的这个青年新地，然后呢我们在那边是弹琴唱歌就可以了
他讲到那里是好像好金的一些地方，然后用我只是弹琴唱歌就得了
在可是呢我们在29节跟3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更高的目的，有两个目的。
其实到29和30节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
这也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为了达成这两个目的。
万事互相效力就要达成这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说使圣徒呢能够具有神儿子耶稣的模样。
就是要使圣徒有耶稣基督的模样。
就是他们能够有基督的形象。
有基督的形象。
我们在永恒里面 必要完全像耶稣一样。
我哋喺永恒里边必须要完全好似基督，
就是像基督一样，
像耶稣一样。
嗯，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说这个目的呢是使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这群得赎的子民中做长子。
在神爱子耶稣基督系我哋呢班人当中成为长子。
他居首位。
他居首位。
在这个一切是他是我们一切的元首。
他是我们一切的元首。
所有这些具有基督形象的我们这群圣徒，将来在荣耀里面能够敬拜赞美我们的元首基督。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的这班的信徒，我们将来会进入神的荣耀，
在永恒的里面与他一同作王，
在永恒的荣耀里面同他一起作王，
管理新天新地，
管理新天新地。
今天看到这个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看到这个救恩何等的浩大，
他是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他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塑造我们成圣，
塑造我们成圣，
将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将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让我们存感恩心，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存感恩的心一起祷告。
主啊，感谢你，你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儿子的模样，使基督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居首位。你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主，这是何等的救恩。主，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是何等的不配。主，在我们一生当中，主，我们虽然有苦楚，我们虽然会衰败，我们也在这个虚空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将来我们要在荣耀里面分享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他是我们的元首，而且我们都要像他。所以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大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在一生中来尊你为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也感谢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做一个塑造造就我们的工作。主，感谢你，我们这样子就在我们一生当中认定你。主，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愿圣灵常常充满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常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感谢主，奉耶稣基督你祷告，阿门。